这是世尊许可的，同意的。出家人听在家人讲经说法，也要按一般规矩，像尊敬佛陀一样，顶礼三拜，右绕三掌，啊，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呀，毫无轻慢之心的，没有说我出家了，你是居士，没有这个心，啊，没有这样的分别之处。而视线的平等，啊，这个在家跟出家了讲法完全平等。那么这也正是世尊在本经上为我们所说的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啊，你看如来弟子做出榜样给我们看。古代诸位都晓得，唐朝的玄奘大师，这是我们中国出家人到印度去留学最有成就的一位大德。他在印度当时是两位老师，啊，他亲近两位老师，啊，戒贤论师出家人，圣极居士在家人，啊，两个老师，啊，一生一熟啊。玄奘都是知弟子礼，从来没有分别，哦，我是出家人呢，你是在家人，出家人不拜在家人，这就分别执着了，这事法就有了高下，那就不平等了。这一桩事情尤其到晚近，这个分别执着误会啊很大。在民国初年，欧阳靖武居士在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，啊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可是影响力很大。他的佛学院叫支那内学院。他写了一个小册子，叫《支那内学院的院训》，里面就把这些事情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说明佛法是私道，私道那要一定要遵守着尊师重道，尊师是为了重道啊，因为重道才尊师，师有在家有出家，师第一大法，啊，我们虽然是出家，这个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，直接传我们道的他是我们的和尚，啊，这一点诸位也要明了。和尚这个称呼是直接传法给我的人，啊，直接教导我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和尚。啊，和尚不一定在家出家，啊，这个诸位要晓得，佛门里面法师 这个称呼也不一定在家出家，啊，只要是弘法利生的，都称为法师，啊，但是现在世俗习惯都称出家人为法师，啊，很少称在家人。和尚也是在家出家都可以称的，啊，法师和尚在家出家都可以称的。啊，你是个在家居士，你教了几个学生，那几个学生就称你做和尚，你是他们的和尚。啊，如果你是在家居士，你还教几个出家人，那几个出家的弟子也称你为和尚。啊，然而现在习惯上呢，没有了。这个在家的人我们都称老师，不称和尚，啊，其实他的身份确确实实是和尚。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在家人不能称，啊，这个是决定是出家身份，啊，所以说和尚说法师的未必是出家的身份，啊，这个叫私道，是受到人天恭敬的，啊，这个地方说的是逃离天人呐，啊，那么受经的人得到诸佛的护念，龙天善神的拥护，诸天鬼神的恭敬，便通真佛在此。啊，他是代佛说法的，他是佛的代表人，说此大法受龙佛众，啊，佛法好如沿海，在这许许多多佛法当中，金刚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总纲啊，所以称它做大法了。这是比其他一切经典格外的殊胜，格外的受到尊重，啊，它的效果是烧龙佛种，续佛慧命，啊，那么由此值得可知这一部经法的重要性。因此这个人这个处所便是住持三宝，啊，跟出家人住的这个道场啊没有两样，啊，诸位要记住前面所说的，是讲说经的人跟说经的处所，啊，说多少呢？一句两句三句四句，这四句偈，时间纵然再短都受到这个天龙鬼神的恭敬供养，啊，如佛塔庙。如当然不是，啊，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，我们在马路上碰到一个人了，啊，跟他讲几句佛法，那个地方就如佛塔庙，啊， 天龙鬼神呢，他就恭敬供养。啊，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凡夫没有恭敬心呐，因此得法益少。啊，这印光大师常讲啊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了。啊，天龙鬼神他们的感触比我们灵敏。啊，他们烦恼比我们轻，智慧比我们长，所以他知道礼敬，他知道供养。所以说说经处这一段经文，文字上呢是想讲的说经的处所，可是他意在言外，意识在人啊，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的啊，是世尊的说法的善巧啊，意思是在说法这个人。那为什么不说人，说处所呢？处所都这么恭敬，何况其人呢？啊，用处所来显示诸天鬼神对于说法人的恭敬，不用这个方法写不出来呀。啊，这个是说法的善巧。然而尊重说经人若此，啊，尊重说经的人到这种程度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说经人之尊贵也。啊，世间任何事都不能够跟他相比。那么底下反过来说，倘说经人非法说法，法说非法，妄谈般若，误法误人，其罪业之大了，亦不可言喻。这是姜维农居士在讲义里面给我们提出的警告啊，这是真的。古德所谓的错下一个字转语，都堕五百世的野狐身，这个经不能说错，说错了要负责任，要背因果的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要注意到的。啊，你虽然没有发心呢出来讲经说法，那在平常呢谈话当中啊，亲戚朋友啊，谈到佛法了，要注意这个问题。你要说错了，也要不因果。啊，不是说我没上台讲过经啊，那不一定要上台啊。任何地方只要谈到佛法，可不能把佛法讲错了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要用真诚的态度，恭敬的态度。知道多少说多少，不知道的可以不必说。儒家也说得好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人家问我们佛法，我们知道的就答复他，我们不知道的或者知道不太清楚的，我们就老老实实说，你问的这个我自己也不清楚，绝不可冲面子啊，要好看的，强不知以为知啊，那个可以痛快一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那个果报太可怕了。 这个必须要晓得。这一切法里面，有两句啊，是纯真无妄，决定不错，能够常常挂在口边的是无量功德啊。哪两句呢？一句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决定不错，十方诸佛都这样称着，你决定不会说错的啊。碰到人阿弥陀佛，那是无量功德。第二句呢，看破放下，这个绝对不会错，不会说错，不会误人啊。所以这两句常常挂在嘴上啊，无量功德，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常常能挂在口上啊，就说明啊，那心上真有啊。虽然现在做不到，但是心里头有，常挂在嘴上，不知不觉的慢慢他就做到了，甚至做到自己还不晓得。这个功德叫稀有的功德，看破放下，身心自在，一心念佛是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世界就不退成佛了，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无量无边啊，这法不能说错。那譬如我们发心出来讲经，发心出来讲经是第一功德，可是要如法啊！不要认为哎呀这个事情好，功德太大了，我也发心去讲吧，结果把经讲错了，不但没有功德了，反而堕落了啊！一定要如法诸位同学看到谭旭老法师的念佛论啊，这个小册子我们印了很多，都在外面借阅。念佛论最后，老法师给我们举了几个念佛往生的例子，其中出家的是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师，举了一位男居士郑锡斌居士啊，青岛占山寺的信徒。郑居士没有多久学会讲弥陀经，啊，就学会讲这种啊，他很热心，到处讲弥陀经，劝人念佛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能够想象而知啊，都在乡村的偏僻的地方啊，到处去讲经啊，劝人念佛啊，听众呢在我们想象当中也不过是十个八个啊，这个村庄讲完了再到那个村庄，他挺热心的呀啊，一年到头到处去讲啊。没讲几年，因为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，他从皈依到往生就六年，这时间不长啊。欲知实知，作者往生的啊，没有生病的。他弥陀经讲完了啊，听众里头有几个老朋友啊，他就要求老朋友啊，他说我要走了，你们替我租个房子。这些朋友听了就很奇怪，你要走了何必租房子呢？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怕死在人家里不方便。这些朋友们听说你有这个把握， 那不在乎，到我家去。那个人说到我家去，过过欢迎。人家有这个本事啊！从皈依到往生6年了，讲经是消业障、消罪业，那个力量是第一了。啊，所以大家发心讲经好事情啊！我过去在台中，在李老师的麾下啊，李老师看到我们这些学生有一些命很苦很薄短命的，那个短命人相貌也看出来了啊。李老师经验丰富啊，年岁很大，看的人事很多啊，就看到这些人呢，他就劝他，哎，孩子啊，你要发心出来讲讲经啊，啊，讲讲消业障啊，真的是延年益寿啊，消灾灭罪啊，这是最有效果的啊。所以他老人家这么一劝呢，就不少人跟他学讲经啊，学个一步两步也是到处去讲啊，在台湾从南到北也是到乡下去讲啊，听众多的有个30-40个，少的也是7-8个这样子吧。啊，但是通通都热心的去劝人念佛。啊，我们要这样子学法，老老实实的学，老老实实的讲。啊，守住一个原则，但求无过啊。不求有功啊，不要想我要讲的怎么好啊，怎么不想这个，凡是求好心切都出毛病了啊。不求好，只求啊没有过失，只求啊没讲错，讲的是不好不要紧，没讲错啊，那就是好啊。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学啊，来讲就不会有错过，否则的话，特别是般若，般若不好讲啊。啊，如果讲得不好，人家听到之后啊，怕他堕得空了一边，因为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变成卧取空了，那个麻烦更大。啊，所以般若是很难讲的一部经啊。幕后这老居士教诫我们，应静静自身，不可烧火者也啊，应当战战兢兢啊，小心谨慎啊，不可以疏忽啊，一定要认真，要努力啊。这个讲的时候必须有充分的准备，这初学的时候啊，要认真的修持啊。前面所说的少分的啊，这个四句偈，为人说四句偈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。我们再看底下经文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多诵，受持读诵，为人说四句偈，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如果能够受持全经，读诵全经，所得的功德利益呢，必定超过前面太多太多了，多到我们无法想象，不要说说了，说不出啊，想象都想象不到。这个小注里面 我们要看看。言受持复言读诵者，受持一定包括读诵，读诵未必有受持啊，这是一定。受持是不是做到啊？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，我们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做到，那叫受持啊。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啊，我们确确实实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这放下就无所住啊，真放下了，恢复到心地清净光明，这是受持一句应无所住啊。而生其心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工作里面，处事待人接物里面，都能够遵守六度，决定不违背六度，这是身心啊，而生其心啊，我真的这样做了。做的人呢，一定是有读诵啊，读诵而做不到的，那就没有受持啊。受持又能读诵，明其必能宁纳羞耻，方为也真能读诵啊！啊，这个读诵跟能读不能行的人完全不一样啊！这个人能行，又天天在读诵啊，他一定是能够领会经中啊无尽意趣的教训啊，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本经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啊，他能够体会，哪是接受啊，接受就是依教奉行，灵是明了啊，灵会是明了啊，依教奉行啊，这样的读真读啊，啊，读了就做到啊，以经义无尽，时时读诵。时时有悟处啊，学佛必须要知道啊，这一部经啊就不可思议啊，不仅说金刚经，任何一部经啊都不可思议，都是无量义啊。为什么呢？都是世尊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，自性无量无边的，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里头也是无量无边义。因此我们从初发心，从初学，一直到将来证到等觉菩萨，这《金刚经》的意思还有没有尽呢？还没尽啊！这是跟我们世间呢，学校的教科书不一样。世间学校教科书，一年级的、二年级就不适用了，二年级的、三年级也不适用了。佛门的教科书很奇怪啊，从幼稚园一年级念到博士班，还是这一本书。这很奇怪啊，像《金刚经》就如此啊， 我们从初发心来学它，一直到将来成佛，还是这本无量义啊，都得要年年升级啊，那是那个意境不晓得啊，这个意境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广啊，深广无有止境啊，所以认真去做，又能常常不断去读诵啊，熏习不断。熏习是两桩事情，熏就是读诵，习就是认真去做，实习嘛。啊，把佛的这个道理、方法、教训呢，在生活里头通通都做到，啊，认真去学习。不能间断，这样呢增长定慧。受持之力日益进步啊！啊，我们常讲啊，功夫得力了啊，他真有进步。功夫得力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妄想少了，烦恼少了，心清净了，心自在了，智慧也开了，这都很明显的，你能够感觉出来的。在工作上呢，事事都很顺利，纵然遇到很复杂的事情啊，你处理起来是很轻松，就把事情办好了。你会感觉到，从前遇到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好，现在遇到这些事情啊，怎么很简单的就处理掉了。所以带来的生活真的是幸福美满快乐，这是功夫得力的样子啊，得力的现象啊。从表面看也能看得出功夫得力啊，从哪里看呢？看你越来越年轻了，看你的身体体力越来越好了，这都是用功功夫得力的现象啊。如其不然呢，你虽然学佛的功夫不得力，所以佛法的修学有真实的效果啊，绝对也不欺骗人呐、你看短命薄福的都能够转得过来啊，何况在生活上这一点点这些烦恼不如意，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？若非尽受尽持，岂能头头是道，为众随缘而说也？这是进一步。你为人说经，说得很流利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那持个一记两记呀，不能说没有效果，很困难。持诵个一记半记，也能够到头头是道啊，随缘而说，那是功力深，是可以做得到。 但是我们初学没这个功夫啊。我们给人家说个一句两句都说讲得很浅啊，不够深度啊，没有功力啊。没有功力怎么办呢？有补救，多读嘛，多吃嘛，坚持嘛，啊，那就是告诉你全部的金刚般若你都要受持啊。这个对于初学的人来讲啊，你理解的越多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你能够用得上的也多啊，许许多多的教训句子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用得上。你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啊，自己得真正的受用，给别人介绍那就方便了啊。这不是人云亦云，不是道听途说，是我亲自做到的啊，我亲身体验的啊，那就当然不一样了啊，说出来也能够感动人心。如来之意设于人人既能受持又能为人演说啊，这句话大家要记住。读诵受持为人演说，世尊这样的句子不仅仅在金刚经上啊，可以讲一切大乘经上我们都曾经见过啊，不是一部经啊。从这句话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佛的心意，佛的心是实实在在要教我们，不但要依教奉行呢，一定要为人演说。啊，为人演说这四个字，要看清楚。演是表演给人看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要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啊，那是演啊。演跟说是两桩事情，演是身教啊，说是言教啊，演是自己真正做到啊，在前面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啊，用大家都知道的这两句经文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大家都知道的，不学佛的人也知道金刚经上有这两句啊。这是因为过去六祖能大师在这两句开悟的，所以这两句经文呢就出了名了。我们怎样做到呢？身心清净就是一无所住啊，心里面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一无所住啊，要做到啊。这心里头啊真的到无所住了，我刚才讲的你就年轻啊，就长寿啊，就不老啊，那都表现出来了啊，这个样子就可以给别人看了啊，体力充沛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人的老病死都是心太脏了，心有病啊，那个身怎么会好呢啊。佛给我们讲贪嗔痴叫三毒啊， 那个心里是有贪嗔痴，那个心好毒啊，心已经有毒了，这个身怎么会好啊？所以外面这个环境啊，稍稍的一点污染刺激就得病了。如果是心清净啊，不会得病的，不会长病的。病是从污染来的，心地污染，心清净要紧啊。啊，又能行于布施，这个行于布施啊，要用现代的话说，为社会，为国家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啊，这个服务是尽义务啊，不求报酬啊，不求代价，尽心尽力啊，为社会，为国家，为人群来服务啊。这就是而行布施。我们只有付出，不求回报。这个一般人觉得这个人不是傻瓜了，他才不傻呢，他才聪明呢。这个不求报酬啊，这个福德不可思量。这《金刚经》讲得很清楚，福德不可思量啊。他修的是无量无边的大福德了，心清净是慧呀，修慧呀，行于布施是修福啊，福慧双修啊，是无量无边。他哪里傻了？他有大福报。这个大福报，一些众生羡慕啊，这叫眼啊！你要是真正做到，这是眼。你做到了，人家看到，他生羡慕心啊，他就想向你请教啊，你的日子怎么会过得这么幸福？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乐？他来请教了，那你就给他说法了。这是耶稣。啊，我们要认真的去修学。啊，现在在这个时代，无论中国外国，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辛苦啊。即使是豪门贵族啊，表面上看起哦，他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，做了总统了啊，亿万财富了，他的生活很苦啊，很可怜呐、啊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啊，哪有我们这么自在呢？啊，出门还要请保镖，怕人杀他，你说提心吊胆，你说多苦啊！吃东西怕人下毒药，你说那个生活真是紧张啊！哎、啊，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！啊，日夜提心吊胆呐、啊！所以，穷人有穷人的苦处，富人有富人的苦处，总而言之话，通通苦。这是事实啊！我们学佛的人自在呀、啊，非常快乐。这些人看到，的确是幸福啊！我在美国许多地方都住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呢，啊、那些邻居外国人呢，就打听，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快乐？ 啊，一天到晚都笑嘻嘻的，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还有愁眉苦脸，绝对看不到。啊，看到我们都很快乐。啊，就是打听啊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就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学佛的，学佛就快乐了。那你要想快乐的，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学佛。啊，所以说有眼才有舌啊。啊，这是不但自利，自利一定利他。这个是世尊对于我们四众弟子的愿心呢，啊，他的愿望啊，我们能这样做，满佛的愿望啊，这就是孝顺佛陀啊。